好，我们呢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来敬拜你，能够向你倾心吐意。我们也感谢你，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在生活灰心丧胆的时候，主啊，你也用你的话语赐下了安慰与鼓励。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有一颗敬虔爱你的心，真是常常为教会、为别人的需要来代祷、来代求，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凡为他人求的，你必赐福给他。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也求你，真是当你赐下你所应许的福气给我们的时候，真是使我们不要浪费在个人的厌累、厌乐及生活的享受上，而能够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能够按照你的托付，我们来做你的事工，我们来为教会来服侍神，来服侍人。主啊，我们实在也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的国、为你的义，我们来求。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来开口，能够赞美你，能够感恩，因为你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也求你真是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来见证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今天同样的，我们求圣灵，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是我们学习祷告的第九个礼拜了啊，这是第九周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祷告是哪一个方面呢？我们学习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才是一个蒙神应许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呢，能够得到神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分两段啊，分两段。第一段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的祷告呢，是能够蒙神应许的、应允的？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合神怎么样？当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能够蒙神应允。第一个是合神心意的、合神旨意的祷告。第二个呢，是按照神的应许我们来求，一定会蒙神应允的。第三个呢，我们说是按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祷告的话呢。这个一定是蒙神应允的，你所求所想的一定是蒙神应允的。第四个呢，当我们为人代求的时候，成为一个有负担的祷告的时候呢，这是必定是能蒙神怎么样应允的。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呢，我们要用四个例子，我们来看什么样是合神旨意的祷告。什么是合神照着神应许来祷告？什么是按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什么是有负担的为他人代求的祷告啊？大概好，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第一段呢，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蒙神应祷告，能够蒙神应允呢？我们说是要合神旨意的祷告。必定会蒙神应允， 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啊，什么是合神旨意的祷告呢？我们以前也讲过，祷告呢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呢祷告呢是要使我们的旨意呢合乎成为神的旨意呢，成为我们的旨意。你这个祷告呢是必蒙神应允的啊。所以第一个是神旨意的通行，通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照着神的旨意求，使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这个祷告呢是必蒙神应允的啊。我们知道神是从来不勉强人的，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是呢，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是在神的主权之内来使用的。所以呢，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旨意来求。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又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呢，或者说当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通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祷告呢必定蒙神应允的啊，必定蒙神应允的。第二个呢，怎么样是一个合神旨意的祷告呢？就是当我神的旨意与神与人的旨意完全相合，就是神与人联合，这个旨意呢把神与人联合在一起，神与人同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祷告必蒙神应允。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神的旨意它怎么样得以完全的时候呢？就是神的旨意借着与人同工，借着与人联合，然后神的旨意呢，就按照人就按照神的旨意呢，把神的托付、神的工作呢做出来啊。所以呢，我当神的旨意，当神与人的旨意联合在一起，神又与人同工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得以完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向神所求的必定会蒙神应允的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前面这三点，第一点是神的旨意通行的时候，就是合乎神的旨意了。当神的旨意神与人同工的时候呢，神与人联合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得以完全，这就是呢合神旨意的啊。第三个呢，什么叫合神旨意的祷告？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那为什么要借着人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这个不是说神不知道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呢早已经借着万物都已经向我们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都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同时呢，他又借着圣灵把神的怎么样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神的旨意是明明可知的。那既然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不是神不知道他的旨意，而是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祷告就是说，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又甘心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在心里面按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说出天上神的旨意。当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的旨意完全的联合相同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旨意就显明了出来。所以呢，当神的旨意一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着这个神的旨意来祷告，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啊。所以呢，第一点，合神旨意的祷告呢，是因为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神的旨意已经通行在我们的心中了。神的旨意呢，借着与人同工，所以神的旨意就得以完全。所以呢，我们说，凡是合神旨意的祷告，必定蒙神 应允的，蒙神应允的。那好，我们就来看第二点，怎么样是蒙神应允的祷告呢？我们说，我们凡是按照神的应许来求、来祷告，我们必定呢是蒙神应允的啊，蒙神应允的祷告。那我们也是还分三点，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照神的应许来祷告？第一个，什么叫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呢？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按照我们信心的生命，我们来祷告的。所以呢，我们先以前也讲过，主耶稣教导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就必定会能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呢，只要我们是在信心里的祷告，我们按照信心来向神求，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只要按照我们的信心在生命里面向神祷告，这就是说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神的应许，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是在信心里的祷告，在生命里的祷告，是必定怎么样？必定蒙神应允的，因为这是按着他的应许来祷告啊。第一点是在信心里的祷告。第二点呢，什么叫做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呢？因为我们晓得，罪会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中间的这个与神的这个联络呢，交通呢就断了，因为罪会隔绝。所以呢，第二个呢，怎么叫做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呢？凡是认罪悔改的祷告呢，就是按着神的应许祷告。神说，一个人若要到神的面前求，必定一定是要圣洁的，就是没有守洁清心的。那怎么样能够守洁清心呢？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必定照着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我们就可以得着洁净。他用他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因为我们认罪了，悔改了，神是信实的，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悔改归向神，神一定怎么样？神一定赦免我们的。所以呢，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必定蒙神的医治和洁净。当我们认罪了，悔改了，得着了医治了，得着了洁净了，神就一定会按照他的应许赐下平安，赐下喜乐。因为我们已经从罪的捆绑与罪的势力之下得到了释放，得着了自由了，不再被势力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呢，我们就呢可以呢得着神所应许的，所得着神所应许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有了平安了，与神和好了，不但与神和好，而且是与神为乐啊。所以呢，这就是呢，按照神的应许，他就赐下我们平安、喜乐、自由啊，等等等等啊。第一个是按着信心的祷告，第二个是认罪悔改的祷告。第三个呢，是按照生命的祷告，生命改变的祷告呢，这是神的向神求的时候呢，我们要向神求，我们要求我们生命得着改变。当我们生命一改变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呢就临到，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恩典与他的慈爱。我们讲生命的改变，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解决的方法。我们一个呢是求把这个困难挪去，暂时的度过这个难关， 或者呢，我们另外可以呢度过这个难关，使我们生命的内在的生命呢能够改变。意思就是说，虽然问题还存在，可是因着生命的改变，它加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长大。靠着这个生命的长大，靠着生命的成熟，靠着这个生命的能力的增加，我们就可以度过呢更大的难关，而不是呢仅仅是解决目前眼见的许多的难处，眼见的许多的困难，而是有了这个成长的生命，可以呢度过呢面前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难关。这就是呢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所以呢这个生命的能力呢已经不再是出于你自己的，而是因着你生命的成长，生命的长大，你生命的能力呢就增加了。当你的这个生命的能力一增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能做更大的事。这时候你就看到了神的恩典呢与慈爱呢，你这个能力呢就越加的丰富，越加的增大。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什么照着神的应许的祷告。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是为自己的灵命来向神求，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着自己的眼前的困难啊。因为常常呢，神是在我们生命要成长的时候呢，他会借着一些呢外面的难处呢，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呢能力的有限，而我们应该呢是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啊，我们来呢能够克服呢这个困难。所以呢当你是这样求的时候，为生命求的时候呢，神一定呢会应许你的，神一定是会我们祷告的是必蒙应允的啊。所以呢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应许的祷告呢？第一个，你在信心里的祷告，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呢，神都会加给你的。第二个，什么叫做照神的应许来祷告呢？就是你当你认罪悔改，把中间呢你跟神中间的这个隔断的墙除去以后呢，神的宝血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医治，一定是要洁净你，然后呢神应许你的平安喜乐必定会临到你，使你从最终呢得着了释放，从最终呢得着了自由啊。第三个呢，怎么样才能够是照着神的应许祷告呢？是你生命开始改变了，生命呢长大成熟了，因为你这个生命的那个能力呢在增加了呢，这个神的应许所应许你的恩典呢与慈爱必定呢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祷告呢，信心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生命的祷告呢，是必定怎么样蒙神应允的啊，必定蒙神应允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什么叫做怎么样才是蒙神应允的祷告？我们说呢，是有圣灵感动的祷告，是必定的，出于圣灵感动的祷告呢，是必定怎么样？必定蒙神应允的啊。那我们也是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有感动的祷告？感动的祷告。第一个呢，我们说呢，什么叫做有感动的祷告？有感动的祷告呢，我们说第一个一定是出于真理的祷告。出于真理的祷告呢，意思就是说按照神的真理，那真理呢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祷告凡是符合圣经的，或者是按照神的命令的啊，我们晓得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命令。 也就是出于真理的，因为这是不会相违背的。凡是出于圣经的，凡是出于神的话语的，凡是出于神的命令的，这些呢，真理里面的祷告呢，是必定蒙神垂听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话语呢，出于他的命令，他的话语或者他的命令呢，都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只要这个出于真理的祷告呢，他就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感动我们，而且呢，会感动神。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真理呢，都是出于神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这都是什么？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只要我们是按照真理来祷告，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出于感动，出于感动人也感动神的祷告。所以呢，这一定是蒙什么？一定是蒙神垂听的啊，蒙神垂听的。第二个呢，我们说是什么是有感动的祷告呢？第二个前面讲到是有真理的，出于真理的祷告。第二个呢，我们是说顺从圣灵带领的祷告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感动的祷告。我们前面讲了，出于真理的祷告一定能感动神。我们也晓得真理与圣灵呢是怎么样，是合一的。我们说真理的圣灵，真理一定是出于圣灵一定是跟真理呢不会互相违背的，而是说互相怎么调和，互相呢互补的。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感动的祷告呢？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顺从圣灵的带领是出于我们明白真理。当我们明白神的命令，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会怎么样？圣灵就会把这个真理呢，实化在我们里面。所谓明白真理，就是把外面的这个真理呢，这个神的话语呢，进入到我们心中，圣灵就把它实化在我们心中，然后圣灵就借着这个话语呢，来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呢，去把这个真理呢，能够实行出来。真理是在外面的教导，真理呢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什么是神的啊这个命令。而怎么把这个神的真理呢，神的话语呢，神的命令呢，能够实化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靠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真理。他也光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他也带领我们，这个光会引领我们前面所走的道路，这个真理呢会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讲到圣灵一定是出于与真理不相违背的，圣灵与真理是相合的。所以呢，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呢，其实也就是走在这个真理的道路当中，走在真理的道路当中。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呢，就受了这个真理的感动，圣灵就感动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按照圣灵感动，顺从圣灵的带领的祷告呢，是一定蒙神应允的啊，因为它是一定是符合真理的祷告。我们前面讲到怎么样有感动的祷告？第一个是出于真理的祷告，第二个呢，我们是说怎么样顺从圣灵的祷告啊。第三个呢，什么叫做呢？怎么样会有这个有感动的祷告呢？是被圣灵充满的祷告。 我们知道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整个人呢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圣灵也就满了我们整个的内在的生命，我们再也没有自己的私人的私欲，我们再也没有自己的私人的意愿，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我们合神旨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主权，就把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呢，已经放下了，我们就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行，这就叫圣灵充满了。所以呢，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前面我们讲到，顺从圣灵的带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借着这个圣灵所感动我们的这个力量，这个能力，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把神的怎么样？我们前面讲到啊，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完全。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呢？就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圣灵看管我们自己的整个意志的时候呢，就我们。只要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时候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那个力量就能够推动呢，我们怎么样去完成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像我们前面讲，神的工作呢，神的旨意呢，就得以怎样，就得以完全了。所以呢，我们说第三个，为什么我们说有感动的祷告呢，是必定会蒙神应允的。因为呢，第一个，它是出于真理的祷告；第二个呢，它是出于呢顺从圣灵的祷告；第三个呢，它是因为圣灵充满在生命里面的祷告呢，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祷告呢，我们是按照这个有感动的祷告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必定呢是蒙神应允的，蒙神应允的。好，我们在第四个，我们再看怎么样是一个蒙神应允的祷告呢？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一定是蒙神应允的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说代祷的时候，我们讲代祷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代祷是一个蒙福的，因为神说，你若为别人祷告，你自己必定，我必定要赐福于你好，所以我们也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是有负担的祷告，是一定蒙神应允的祷告。因为这是神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神的交托，按神的命令，有托付。这个托付，我们晓得祷告不是重担。我们前面也讲过，祷告是权力。这个什么样的权利呢？是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是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来祷告。所以呢，他既然把这个命令，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他也必定把这个能力，所需要完成这个事工的能力呢，也交托了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负担呢交托给神。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负担交托给神的祷告的时候呢，必定蒙神应允的。因为怎么样？这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是出于神的，神会负责。所以呢，这个祷告呢，必定会蒙神应允的。所以我们说有负担的祷告为什么蒙神应允？因为这是从神来的交托，从神来的命令，从神来的神来，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这个不是重担，是这个权力，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交托，是一定蒙神应允的。好，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说有负担的祷告呢，一定是蒙神应允的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是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的，所以呢，这一定是蒙神应允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神应许我们，凡你为他人祷告的时候呢，你必定怎么样？神必定呢赐福给你，因为你是顾念别人的祷告，你是为你是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为别人求的时候呢，你不是为自己的。 在那里求，而是为别人的求，这是神最喜悦的，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这是一个有爱心的祷告，这是一个有盼望的祷告，这是一个在信望爱里为着别人，为着关心别人，为着别人的需要代求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垂听的啊，必定会垂听的。所以有负担的祷告是必定垂听。第三个呢，为什么有负担的祷告是必定会垂听的？因为呢，你不是为着自己的宴乐，为着个人的需要在那里求，这是神的最喜悦的。你是为了神的荣耀在那里求，为是神的名你在那里求，这是神的必定会垂听你的。好，所以我们说呢，怎么样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怎么样是一个蒙神应允的祷告呢？我们讲了四点啊。第一个是合神旨意的祷告，第二个是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第三个是呢有感动的祷告，第四个呢是有负担的祷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四个例子，我们来看，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啊，我们看到底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是第一个合神旨意的祷告。我们用的例子呢，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哈拿为这个他的祷告在上面，他说神若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一定把这个儿子呢奉献给神，为神所用。他不是为自己的求，而是为神，为神的荣耀，因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士师以后那段时间呢，是以色列人最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人来复兴教会。所以呢，哈拿是一方面是为自己求，他也愿意把他所求的儿子呢奉献给神，所以呢，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呢，只要是合神心意旨意的祷告呢，是必蒙应允的。第二个，我们看照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用的例子是但以理。但以理因为知道耶利米的预言，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必定要归回，所以呢，他就按着神的应许，70年之后呢，他们要归回，所以他迫切的祷告。所以呢，所以果然他这个祷告呢，就得到就被神应允，就实现了。所以但以理是按着神的应许，70年归回祷告，所以呢，祷告就实现了。第三个，什么叫做感动的祷告呢？这个必定实现。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因为呢，他圣灵感动了他，他要把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向众人宣讲。他大胆的宣告，这种啊，就一天呢，3000人、5000人受洗归入名下。所以呢，这种的祷告呢，是必定蒙神，因为他是在神里面，在里面。啊，这个按着里面的感动来祷告的。什么叫做有负担的祷告呢？我们用的例子是尼西米，他在外邦做酒政，可是他听到家乡遭受大患难，城墙被毁的时候呢，他就跪下来祷告，他是有负担的祷告，他是为神的国祷告的。结果呢，就很神奇的让他差派回国，他花了50天，他就把这个怎么样，就把这个城墙就建立了起来。这就是呢，因为他有里面有负担，神就必定垂听他的祷告了。好，我很快的呢，就把我们讲到呢是蒙神垂听的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呢？是为什么祷告不蒙垂听呢？啊，不蒙垂听呢？哦，我们也很快的，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啊。第一个，不认罪的祷告是蒙有罪隔绝的祷告是不蒙神垂听的。第二个呢，为自己的妄求、为自己的宴乐求呢、为自己的私人求，这个祷告是不蒙神应许的啊。第三个呢，与教会或别人的意向所违背的，这个也是不蒙神应许的啊。所以呢，这些不蒙应许的祷告呢，我们要避免，我们要避免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呢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真是要在真理里面，我们凡是出于真理的祷告必蒙你应许。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在来带领我们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我们祷告乃是要使我们的心意合乎你的旨意。我们要借着祷告，要使你的旨意能够显明出来。我们要借着祷告，使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是要借着祷告，我们要来使你的旨意能够完成，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也真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借着信心来祷告，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的祷告。因为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到你前面来认罪悔改，你必定要赐下平安与喜乐，将我们从在罪中能够释放出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也是告诉我们，凡为他人代祷的，为他人求的，主啊，你必定要赐福于他。主啊，真是让我们要借着祷告，成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爱神爱人的人。我们不是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要思念别人的。当我们看到有需要，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伸出援手，我们来帮助别人。主啊，求你也真是借着今天这个祷告，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让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信望爱，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真是爱祷告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